美国之音记者梅可文。
2004年，这个第二次跟赵紫阳见面的时候，他跟您谈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的一些看法，谈了一些对于这个高层领导人，包括曾庆红、温家宝他们的看法。除此以外，他还跟您谈了些什么内容？
2004年第二次同赵紫阳见面的时候，他同你谈过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的睇法，谈到了一些对于高层领导人，包括是对曾庆红、温家宝的睇法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同你谈过啲乜嘢嘅内容呢？
姚金福是这样答复的：
他出去必须经过批准，离开北京必须批准，而且限制地点，像广东也不能去。
他出去必须经过批准，离开北京必须经过批准，而且限制地点，好像广东亦都不能够去。
为什么广东不能够去？
上面规定的。
很具体的，广东不能够去。
他可以去广西，不能够去广东，可以去山东，这样限制他。打高尔夫球亦都限制。另外，探望的人亦都限制，包括杜星恒，原来国务院秘书长要来看他，不给他见，所以他感觉到很孤独。
他跟你讲了这些的情况？
姚金福是这样答复的。
讲了，因此我和钟凤鸣就去探望过李锐。我说，你看下肺病得这么严重，年纪这么大，想见见老朋友都不得。后来我们说，是不是应该跟上面去打个招呼呢？李锐说，你来起草了，就指定我起草了一个报告。李锐后来改了一下，他又征求杜润新的意见，我记得只是改了一个字，就是所谓分裂党支持动乱。李锐的原文，杜润新改成锁定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。最后就是说，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就好像日落西山一样，至少应该准予探望。据讲后来同意探望，但是他病情亦都很严重了。
美国之音记者梅可文。
您在2004年第二次见到赵紫阳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一个精神状态？
你在2004年第二次见到赵紫阳的时候，他是怎样的一个精神状况？
姚金福说，
在思考，脑子很反应非常快。我跟他说，跌过来，那个曾庆红书，我是这一页。
在思考紧噶，个脑袋都反应得非常之快。我同佢话，曾庆红嘅书呢一页比较有意思。佢话你唔使同我讲啦，我自己睇紧。仲有就系佢嘅形象同做总书记所穿着嘅一个中国工人做嘅西装，接见外国记者嗰种潇洒自如嘅风度，完全变咗，系一个老态龙钟、白发苍苍一个老人，一个病人。在那里吸着氧气，其他人看到都非常心酸的。我和他拍过相的相片，我拿给他看一些熟人，包括了杜润新、朱厚泽和其他人。我说，你们和我看下哪个和我拍过相，没有一个人看出来是赵紫阳的。他十几年的软禁已经将他的健康和他的生活状态、面上的样子完全都改变了。这种软禁生活非常残酷，很孤独，很悲凉，俾我咁样嘅一种感觉。
喺2004年5月你见到佢之后，以后再冇见过佢。
姚金福系咁样答复嘅。
再见到一次嘅时候，佢唔系坐喺度，而系瞓喺度啦。就系最后向佢告别嘅时候，喺八宝山。
2005年1月17日清晨，经历咗近16年软禁生活嘅赵紫阳病逝，终年86岁。对于呢一位前共产党总书记、前总理嘅去世，新华社只是发布了一则54个字的消息，其他的媒体对此只字未提。不过还是有不少的人自发前往北京富强胡同6号献上花圈、花篮表达哀思。13日后，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，当日大约有2000人前往八宝山。不过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获得当局批准，得以见赵紫阳最后一面。姚金福说，
给这个票是很复杂的，就是能去八宝山的必须先在赵紫阳家里一个本子上签了字，我要去导演，然后在那个平安里的一个宾馆，人大的宾馆。
给予这个票是很复杂的，就是能够去八宝山必须先在赵紫阳家里面一本书上面签个名，我要去悼念，然后在平安里面一个宾馆、人大一个宾馆拿身份证去对这个号码， 有呢个人，有呢个号，先俾一个证件，有咗证，先至能够去灵堂告别。我第一次进入嘅时候系陪伴朱厚泽入去噶，朱厚泽喺嗰度排紧队。我话领导人从呢边可以入去，我就拉住朱厚泽从侧门入去，领导人嘅门入去，签咗名。签名上面我印象有乔石的夫人，有田纪云全家写的，我们签了名出来之后，我又见到李锐，我又陪李锐入去，入去的时候，去鞠躬的时候，一个便衣警察就说你已经入了来两次了，他的眼非常尖锐的，记得人。我说我是陪着老人家入来的。赵子阳的遗体覆盖住党旗，穿着住中山装，所以我在哈佛有一次专题报告讲这个时候，我就说新的领导比毛泽东文革时期对刘少奇更为人道，更注意人的尊严。刘少奇是没有着衫的，一张污糟的床单就这样掟到去火葬场去了。赵子阳是穿着住整齐的中山装，盖住党旗。我话呢一点我哋有进步，但系赵子阳嘅子女要挂嘅挽联未有准许被挂噶，等整个灵堂散咗之后先至俾挂。佢哋有留影噶，仲有一个情节就系钟凤鸣遗体告别前一日，我同李锐仲有钟凤鸣去赵子阳屋企。钟凤鸣话：我听日就要同赵子阳讲，子阳同志，你冤枉啊！要喺灵堂上面讲。我同李锐话。同赵子阳屋企人都劝佢老人家唔好讲啦，唔好讲啦。据我所知道，佢最后喺灵堂转咗个圈，同屋企人要握手嘅时候就退翻入去，对住赵子阳嘅遗体高声叫喊：子阳同志，你冤枉啊！赵子阳嘅屋企人将佢拉咗过嚟，呢、这个老人系非常有感情，高声喊住冤枉噶，喺灵堂对住赵子阳，呢、这个系我知道嘅最后一个细节。
有干部话，
骨灰到现在还在家里，他不愿家里人不愿意放到八宝山。每年那个清明节，他或者他去世的时候都有人去。今年1月17日我去了，
骨灰到而家仲喺屋企里边噶。在屋企里面不愿意放到去八宝山，每年清明节或者其他去世忌日的时候都有人去。今年1月17日我去了，1月17日上午先去爆童屋企里面，有三个警察对爆童说17、18、19你都不要去赵子阳屋企，因此爆童就说老姚，你去的时候就麻烦你帮我签个名了。我就在那个吊唁簿上写了爆童不给你代签姚监服。去吊唁的今年很多都是平民百姓，还有他家乡的农民，所以赵子阳并没有被人遗忘的，上面都知道这个人不能够被遗忘。
从1989年赵子阳被软禁到2005年赵子阳去世，不到16年的时间，由于他的名字成为中国官方话语中的禁忌，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赵子阳这个名字。赵子阳刚刚去世以后，北京大学有一个大学生竟然以为赵子阳是一位老教授。区区的16年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之中，恐怕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。但是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讲，已经足以长到让他们不知道赵子阳其人，更加不要说赵子阳怎样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岁月了。美国之音记者黎苏的报道。